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感谢主，他真的是深深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可以来敬拜他，一起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好，我们真的是要深深的感恩。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正道的时间。好，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来去敬拜他。那在我们敬拜主的时候，我们要用主的话语来敬拜他。为什么我们要主的话语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在我们 PPT 上，路加福音24章32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这段经文呢，是以马忤斯路上门徒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两个门徒之前呢，他们其实很多的忧愁，那我们其实在世界上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很多的忧愁。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行，当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当主跟我们讲解圣经以后，我们的忧愁就会变为火热。所以我们主日要听主的道，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目的也是如此。我们是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火热起来啊，这个就是我们主日敬拜的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好，继续去传讲的是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我们要讲到第31讲。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顺服基督。那在我们开始分享我们的主题之前，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得胜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这些跟从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虽然这个世界千方百计的让我们以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做基督徒为耻，但是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颠倒的，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做你的子民，我们做跟从你的人乃是最有福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心中就喜乐。也特别求主你赐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你让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顺服基督，因着主你的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越来越明白该如何顺服基督，也越来越明白该如何去顺服我们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有力量。愿主你的圣灵引导讲台，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大家把手机最好是关机啊，你至少要静音啊，然后不要让这个手机来搅扰你。其实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啊，你不会说关了机以后会有重大的事情会漏过去，因为上帝掌管万有。好，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要分享我们的顺服基督。好，那在我们今天分享我们的顺服基督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好，我们上一次分享了基督是神，好，分享了基督是神，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整个基督教的根基，是吧？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基督不是神，基督教还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了，基督教就整个崩溃了。所以基督是神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也是我们基督教所有力量的源泉。就是你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你知道基督是神。如果基督不是神的话，我们任何力量都没有。而且我们也是把那个蓝牙关掉，把那个蓝牙小音箱关掉。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越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信心和力量也不断的增长，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就能大大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有力量，我们要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来看看主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一起来啊，真的是一起，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好，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两节经文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太熟，但其实如果你去读圣经，你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就主耶稣基督讲葡萄树的故事，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大家注意，其实在那段经文是一大段主耶稣讲的话，而我们在这里引用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主让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到底让我们怎么在他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讲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哪里啊？藏在我的爱里面。这就是主的心意，主说你们要在我里面怎么样子，要在我的爱里面。然后主在这里又讲到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这个遵守命令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顺服，对吧？你顺服主耶稣基督，你在他的爱里，所以你就会看到这里面爱和顺服之间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充满爱心的在叮咛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在他里面，就是你要在我的爱里面，然后你要去顺服我。那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说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我们要思想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顺服，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基督，然后我们顺服基督他真正他深刻的内涵，他深刻的意义，包括他深刻的外展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个是征战得地系列，顺服基督和征战得地有什么关系？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我们的意向是顺服基督征战得地，我们是把顺服基督放在征战得地前面的，对吧？那么我们来看看顺服基督和征战得地之间都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就继续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好，因为我一般都是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为什么我从三个角度呢？因为啊，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每一次其实弟兄姊妹能领受的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一直讲一直讲。那三点的话大家会比较好记，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好，引导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去知道主的心意。那我们第一节要讲的就是为何要顺服主，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基督，我们顺服基督到底因为什么。其实讲到这里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知道，其实按道理顺服基督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阿们吧。顺服基督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耶稣基督是谁啊？他是神，我们人顺服神是不是应该的呀？如果我们不顺服神，其实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其实是不正常，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之前讲了基督是神，我们讲了基督是主，我们讲了基督是王，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我们理当去顺服他。所以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这一点，那梁弟兄你这样讲还要讲这一点干什么呢？我们讲这一点，我说按道理我们顺服基督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我们要讲一下为何要顺服基督，我们去讲三个理由，是帮助大家去看到顺服基督可以说有三大益处，而且是你想不到的地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在这里我说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基督的话，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样，我盼望大家首先要看到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基督，是因为爱，是因为爱。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讲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太多时候仅仅从关系讲说，哎，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必须在基督里。然后我们一讲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就讲得很律法，我们说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你不能那样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像今天早上还有弟兄姊妹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呀，我们有一个传道人讲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得救啊？我们不但要信呐，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还要行出来啊。我说这不叫因信称义。我们不反对你要知道的更多，我们也不反对你行更多的善，但是你所行的，你所知的是信耶稣之后的，而不是信耶稣之前的，阿们吧。那你要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要住在他里面，要跟他成为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弟兄姊妹，天父爱基督有没有瑕疵？
没有。
天父爱基督有没有保留？
没有。
天父爱基督有没有加什么条件？有没有搞什么东西？完全没有。然后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就知道耶稣对你的爱是何等的没有保留。我们人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假的爱，错误的爱， 错误的爱是什么？我爱你是因为你表现比较好，所以我爱你。我们经常教育孩子不都是这样子吗？你在那个啥的话，妈妈就不爱你了。所以我们从小是被吓大的，你知道吗？我们从小是被吓大的，我们觉得说，其实上帝不是这样子。耶稣其实真正的爱从来是不带条件的，如果带条件就不叫爱，那叫交换，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人从小爸妈就跟我们在做交易，你表现好一点，我表现爱你多一点，你表现再好一点，我奖励一个东西给你，你表现更好，如果你考试成绩好，是个学霸，哇，好了，这个假期出外旅游搞定了，是吧？如果你学习成绩非常好，全校前多少名的话，咱出海外旅游，是吧？我们就变成，其实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很多人从来不曾真正理解过什么是爱。如果讲到爱的话，爱就一定是无条件的，爱就一定是无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说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基督，这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包括激励我们顺服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爱。弟兄姊妹，是因为爱，是因为基督爱我们，我借着顺服基督才能住在基督的爱里面。当我悖逆基督的时候，我不在他的爱里面，我就受亏损。这个就像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会警告孩子说，你不要玩火，你不要说妈妈你不是说无条件爱我吗？我玩火你就不爱我了吗？我爱你，所以我警告你不要玩火，因为可能烧伤你，对吧？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你们为什么要听遵守我的命令？你遵守我的命令才在我的爱里。当你故意悖逆我的时候，你不在我的爱里，你不能享受我的爱，我心里难受，你也受亏损。阿们吧。这个就是福音的逻辑和律法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律法就是恐吓你，但是我们约翰一书那里面讲说，如果我们活在惧怕之下的话，什么能消除惧怕？爱，爱既完全就将惧怕出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每当给我们吩咐，每当他吩咐一些禁令下来的时候，他从来不是恐吓我们，他从来是要让我们回到他的爱里面，而且他是以慈生爱所牵引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就像我们在这儿，我专门放了一个图片，就是主耶稣寻迷羊的图片。主耶稣讲过那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羊走失了，他把99只羊放起来，然后把那只羊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带回羊圈，对吧？我们说羊圈代表什么呢？羊圈可以代表教会，羊圈可以代表圣徒的团契，但是我跟你讲，羊圈还代表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基督的爱。每当你走失了，你就是从基督的爱里面走出去。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那么多的软弱，那么多的艰难，被魔鬼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基督的爱里。所以魔鬼啊，一咬牙切齿，我们就、吓得不得了，吓得不得了。但如果你住在基督的爱里，如果你经常仰望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你知道上帝何等的爱你，而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魔鬼还能吓得住你吗？就吓不住你了。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些圣徒可以在那么大的逼迫甚至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他们可以写出的文字是那么优美。他们绝对，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想象的，我们想象说啊，这些人反正知道自己要死了，快临死之前还在那里构思说我怎么写。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面对死亡的威胁，你如果不在信心里，你一定是崩溃的，你根本什么都写不出来。他们为什么可以那样去写？你看那些殉道士被义和团杀掉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我一点都不后悔来中国，我只是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传的福音太少，对吧？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被主的爱所得着所激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看到说，主让我们要去顺服他。为什么？因为主爱我。主让我们顺服他，是让我们真的去晓得说，他要让我们在他的爱中去得着更丰盛的恩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我们说主让我们顺服他，不是为了辖制我们，不是像人一样，人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对你有权威，好，你居然不顺服我，我很不高兴。不是的，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去顺服他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让我们去顺服他的时候，其实他向我们要去展现的是什么？他向我们要去展现的是他的爱，他让我们得着的是他的爱。而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讲说，只要我们不顺服基督，我们就等于怎么样子呢？我们在主的爱之外。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魔鬼经常骗我们，魔鬼经常骗我们说，哎呀， 你看那个基督徒，你看他多拘束啊，他整是讲要顺服基督，你不用顺服基督，你比他自由多了，你比他好多了，你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更宽广，对不对啊？不对，不对，你明白吗？我们还举刚才的例子，一个孩子在妈妈爸爸的怀里面，在妈妈爸爸的眼下，然后他很快乐的成长，另外一个孩子经常跑到火里面被火烤，请问哪一个自由更大？在爸爸妈妈的爱里面的他自由更大，阿们吧，他更蒙福，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说，不是，你只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包括那些很坏的地方我都能去，好不好？不好。耶稣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不顺服基督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没有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受亏损。这是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的。我说的第一个，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基督，因为顺服基督是因为爱，是因为爱，我们顺服基督就住在主的爱里面。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其他的不会这样去讲，只有耶稣会这样讲。我们一般人顶多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为什么要顺服基督？因为他是神呢，我理当顺服他。你顶多讲个理当，但我们说为什么要顺服基督？基督在这里借着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要我们顺服，是他让我们住在他的爱里面，他爱我们如同天父爱他一样。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给我们所有的吩咐，他给我们所有的禁止，他给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的目的都是为了爱。我们也借着顺服来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而我们爱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更欢喜。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在我们身上得到了更大的彰显。阿们吧，你也更多得到主的爱。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这是更多人不能明白的。我说为什么要顺服基督？因为自由，因为自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晓得，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在这一点上面，其实很多人就更不能明白，真的更不能明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人觉得说基督徒就是不够自由的，因为你们要顺服，我们不需要顺服，所以我更自由，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们再读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你去看圣经，你才能明白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很多时候仅仅看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价值观，它错得离谱，有些东西完全是讲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顺服基督你才是自由，顺服基督你才得自由，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而世界跟我们讲是什么呢？说你能不顺服，你比顺服的人更自由。我跟你讲，当你所谓的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你得到的不是自由。当我们不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是悖逆，我们得到是亏损。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道理一样，说爸爸妈妈教我们说，你不要玩火，你不要踏在火里面，踏在火会把你烧伤的。然后如果一个孩子说，我妈对我特别好，比你妈好多了，你妈不让你踏在火里，我妈就让我踏火里，到底哪个妈妈更爱孩子？然后踏到火里那个孩子是得到更大的自由，还是受到了更大的亏损？受到了更大的亏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要去明白说，我们说顺服基督才是自由。你看，这个是在世界上面你不会找到任何一个宗教典籍也好，文化书籍，最伟大的思想家也讲不出这样的话来，只有基督讲得出来。基督说，天父的儿子若让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其实当你可以乱来乱做的时候，你没有得到自由，其实你是受捆绑。当初魔鬼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这样骗他们。亚当夏娃一开始，上帝把伊甸园给他们，其实上帝给他们自由大不大？上帝给他们自由完全不完全？真的完全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哦，完全不完全？完全不完全？完全。上帝告诉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不是得到了更大的自由，而是什么？而是你的自由被亏损了，你的自由被破坏了。阿们吧，你明白？ 所以我们再举例子，你看前一段时间大家很关注那个马斯克那个什么星舰发射，他那个星舰发射最后爆炸了，对吧？但他是做实验。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爆炸了是更自由呢，还是不爆炸更自由？啊，爆炸了更自由还是不爆炸更自由？假设他那个星舰嘟嘟嘟嘟嘟发射到月球上去了，一路都没爆炸，好不好？啊，到底哪个好？我告诉你，魔鬼就是跟亚当夏娃讲说，上帝没有给你完全的自由，因为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如果你把那个果子吃了，你就得到完全自由，你的自由就更大，对不对？魔鬼说的话对不对？完全错误，完全错误。所以上帝其实借着分别善恶树就在教我们一个事情，所以不是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有毒，一吃啊中毒了，毒素很厉害，不是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没有毒的，分别善恶树最大的问题就是顺服还是悖逆的问题。魔鬼欺骗他们说这样子才叫更自由，其实那个叫做失去自由。阿们吧。从此以后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就被罪奴役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一点，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我们说只有顺服基督你才真正得到自由。为什么这样去说？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这跟我们的因信称义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谁是你心灵的主？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呢？你丈夫能不能做你心灵的主？你老师能不能做你心灵的主？你爷爷奶奶呢？你知道吗？其实只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上帝的律法才真正开始成全在我们身上。上帝的律法一上来前三条都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拜偶像，你只能有一个主。阿们吧。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人说我做到只有一个主他就做得到？能不能做到？做不到。我跟你讲，我们被无数的偶像所辖制，我们被无数的东西所奴役，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把后面的孩子带到里面去，让他们到这个房间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信了耶稣，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它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要产生一个效果，就是唯独基督是你心灵的主，唯独基督是你心灵的主。你明白吗？这个区别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因为只有基督做你心灵的主的时候，其他都不能做你心灵的主，其他都不能做你心灵的主。那么其他都不能做你心灵的主的时候，其他就不能辖制你。我跟你讲，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无数的人都被其他的主所奴役所辖制，同意吧？
同意。
你去看有些人，有些人他心灵里面的主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无形的比有形的更多，是吧？有些人怕某些人怕得不得了。为什么有些人别人一说什么然后他就和盘托出什么都讲？因为他怕，对吧？他怕。有些人真的他的丈夫，有些人是他的爸爸，是他心灵的主，吓得他不得了，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些东西甚至明明知道是违背圣经的，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不行啊，梁牧师，那个我爸我妈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到了清明节的时候他们要让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怎么样子。我理解你的艰难，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软弱？因为我心灵不是只有一个主，你心灵其实有很多的主。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说有一个房子被鬼占，然后呢屋主把那个鬼赶走了，把房子打扫干净，打扫干净以后那个房子是空的，那个鬼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发现房子空了，干什么？又带了七个更恶的鬼住进来。那个房子预表的就是人心。当你的人心，你说哎呀原来我被什么东西辖制，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被钱辖制，哎呀不行不行，不能拜金主义，我再也不要拜金了。哎，有些人被名利所辖制，说我要好名声，我要好名声，然后后来说哎呀名声不过是个虚名，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虚空，我不要这些我不要这些。但是你把那些赶走了，但是你心里没有一个主，就是个空房子，然后就会有七只更恶的鬼住进来，就是有无数的偶像来辖制你。你明白吗？有无数的偶像来辖制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自由不自由？不自由。但是当你说基督啊，你做我心灵的主，我心只有一个主，这个时候你心就特别自由。牧师能不能做你的主？哇，你们说不行，我很难受的，我是牧师啊，我行不行啊？不行， 我跟你讲，连我的至亲都不能做我心灵的主，因为他做我心灵的主，我就犯了一个大罪，拜偶像的罪。阿们吧。上帝讲得很清楚，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神。阿们吧。只有耶稣是我心灵的主。这样子，当耶稣做了你的主，万物就不能辖制你。你真的有一个心智，说我只要顺服基督，万物就不能辖制你。但是你没有那个心智，你甚至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你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太会骗我们了。魔鬼说，你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就够了。你因信称义，你难道没听懂吗？听懂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拜偶像，会不会灭亡？不会，因为你因信称义，你信了基督，你拜偶像的罪，基督就给你洗净了。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还拜偶像的话，你的生命大受亏损，你没有能力，你明白吗？所以有没有基督徒不顺服基督啊？有，好多好多，很多基督徒他心灵的主不是基督，有些基督徒心灵的主是国家，有些基督徒心灵的主是权力，有些基督徒心灵的主是金钱，有些基督徒心灵的主是某个神学家，某个宗派的神学，所以他就被这些东西所辖制。你去看，真的，如果你心灵的主是基督的话，和你心灵的主是其他，你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些东西如果基督做你心灵的主，那些东西都辖制不住你。但是如果那些东西做了你心灵的主，一定会辖制你，因为这叫主啊，对吧？所以一个人真的拜金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讲到跟金钱有关的事情，你明显感受到他软弱，他就胜不过，他就胜不过，他就会这样，这个星期天难道真的一定要去聚会吗？我星期天如果去加不班做什么东西，我能赚更多钱不？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他就胜不过。如果一个人被某个宗派的神学抓住的时候，你讲基督什么之类的他不太在乎，但你反对那个宗派，他马上就是屁股后面 点着火了，要通一下就冲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心灵不是只有基督做他的主。弟兄姊妹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说顺服基督，你真的明白因信称义，你真的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心灵得到最大的自由，因为基督做了你心灵的主，这个主跟其他的主完全不一样，他从不辖制你，他绝不败坏你，他只有爱你。他说，你为什么要遵守我的命令？你遵守我的命令才能常住在我的爱里，完全不一样。所以基督做主的人和基督不做主的人是有生命本质的区别。你不是把其他的王赶走了，换了一个王叫基督，是基督在你心中做王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完全不同。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我在这讲不客气，只要基督不是你的主，你受万物奴役。你说梁弟兄，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我这个人呢，我承认我在钱面前我比较软弱，但是我在什么什么面前我不软弱。我跟你讲，不是，只是那个东西分量还没加足罢了。分量加足，你还是会卖掉你自己。只有耶稣做了你的主，那个其他东西分量加的再足也重不过基督，你不会出卖你自己。同意吧？
同意。
为什么很多人会出卖自己？有些人会在父母面前出卖自己，有些人会在配偶面前出卖自己，有些人会在孩子面前出卖自己，因为基督不是他心灵的主，他没办法站得那么稳，对不对？分量加得足的时候他就妥协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一定要让基督做你的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基督？因为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就得了真子。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很知道有不少基督徒都没尝过自由的滋味，真的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因为一直被这个辖制那个辖制。你去向主立个志，心里跟耶稣说，主耶稣啊，你做我心灵的主，我唯独要你做主，我的心只有你能做主，我要如此活，你才开始体会什么叫真正的心灵自由。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初甚至在教内逼迫的时候，比如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的把我们基督教的人捆在火刑柱上用火烧死，然后他们还是那么坦然，还是不要放弃他们的信仰，因为我得了自由。阿们吧。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有些殉道士被烧的时候，手里拿着铁链把他们捆在那个烧红的火刑柱上要把他们烧死的时候，他拿着铁链他很欢喜，然后他说，这是其实这是一条红绳，因为另外一头牵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这是我跟主耶稣的结婚典礼，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跟他同在。真的是这样说话的，不是编出来的，对吧？你就看到为什么，因为我心里只有一位主，我心只有一位主，这就是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只要你没有顺服基督，你心里的主多得不得了， 这就是心中的偶像。只有你接受了基督，你心中只有一位主，所有的偶像全部都打碎。所以魔鬼生气不生气啊？生气，因为再也不能辖制你了。他原来可以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辖制你，现在他只能借基督辖制你，行不行？不可能，基督才不给他借呢。阿们吧，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基督，我们说是因为自由。顺服基督我们才有自由，顺服基督才是自由。你越顺服基督你越自由，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圣经上面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顺服，不是上帝把我们基督徒的自由给剥夺了，上帝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自由是把我们的自由给放大了。阿们吧，是让我们自由的境界更宽广了，是让那些能辖制我们能毒害我们的东西越来越不能毒害我们。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那我说我们再讲第三个，我说为什么我们要顺服基督，我说第三个我盼望弟兄姊妹去看到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顺服基督是因为刚强，是因为刚强。为什么我讲这一点，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真的去知道这一点，就是我们在顺服基督这方面来讲的话，一讲到顺服人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人经常把顺服等同于懦弱。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讲顺服嘛，说你们基督徒都比较懦弱。所以你看那个疯子尼采，是吧？尼采对基督教特别仇视，为什么？他说基督教培养了一群奴隶。哪里有基督教哪里就有奴隶。其实那个宗教徒确实表现出奴隶的一个特性，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所表现的不是奴隶，我们表现的是刚强，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但以理书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这是但以理书里面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因为他敬畏上帝，他顺服基督，所以很多时候他不随从世界的风俗，所以按道理他早就应该被世界所灭了，但是世界灭不掉他，然后有一群因为反而他不断的高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什么体制内的呀，在什么公司里面，我们以为说哎呀我得按照他们的法则我才能升官，所以每天按他们的法则做事，做完了到了晚上在上帝面前说，主啊你赦免我，今天我做的我知道我违背你了，你赦免我。没有，但以理从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一路高升，结果就有人就嫉妒他，就想害他。怎么害他？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哎，我们规定在三十天之内不许任何人祷告。结果呢，但以理我是信奉耶和华的，我本来就有这个习惯，我每天至少有三次我在让大家能看见的地方我祷告。所以但以理听到这个禁令以后干什么？继续祷告。他这一祷告，那些人就说了，马上去找他们的王。因为巴比伦人是有这个规矩的，就是如果你违反了王的命，王的命是不能收回的，所以就必须按照王命来去做事情。那王命当时规定是什么呢？如果谁违反了这条命令，就要被丢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丢在狮子坑里，就那坑里面有好多的狮子，所以我们这里放的那个 PPT 上放了一张图片，就这样。所以但以理就被丢在狮子坑。其实丢在狮子坑，尼布甲尼撒心里很痛苦，因为尼布甲尼撒是很看重但以理的，但是他又不能违背自己发出的命令。他圣经上面讲说，尼布甲尼撒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赶紧跑到狮子坑那儿说，但以理啊，你的神救你没有？然后但以理就跟尼布甲尼撒讲说，我没有做任何亏心的事，我的神保守我。所以尼布甲尼撒打开那个狮子坑的门，但以理安安稳稳的上来。所以甚至有神学家讲说，那天晚上应该但以理在跟狮子讲道，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从狮子坑里面出来一点事都没有。弟兄姊妹，这叫懦弱还叫勇敢？这是真正的勇敢。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而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的时候，其实这是勇敢的表现，这是刚强的表现。这个世界里面那些人所谓的，他们对基督说我不要顺服上帝，我不要顺服基督，那个不叫勇敢。魔鬼就在这点上又骗了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也骗了历世历代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对上帝的抵抗到底叫勇敢还是叫顽梗？那个叫顽梗。顽梗和勇敢是一回事吗？完全不是一回事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顽梗不等于刚强，顺服不等于懦弱。阿们吧。 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顺服这方面那么多，哎呀，不好意思啊，拦阻啊，就觉得说我怕别人说我懦弱，甚至不敢跟别人提说我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我怕别人以为我懦弱。我跟你讲，顺服基督才是最刚强的，顺服基督才是最勇敢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说过，我们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你要知道，一个人越在上帝面前屈膝，他就越能在世界面前站得安稳；一个人越不向上帝屈膝，他在世界面前他就跪得越快。你去看吧，你去看吧，这个是绝对的规律。一个人真的越敬畏上帝，越顺服基督，那些各种各样的压力压来的时候压不倒他。但是一个人很少在上帝面前屈膝，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生活很少去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的时候，世界的压力一来他马上妥协，甚至他都不用，他说我没屈过膝。我说是啊，因为压力一来你还没，人家只要说一声你就跟着走了，是吧？你不是屈膝，你是帮凶，好吧？你像吗，弟兄姊妹啊？但是当我们来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才刚强。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盼望大家，我们之前也一直跟大家去讲，就盼望大家再去看再去思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约书亚。约书亚是我们讲说在圣经当中我们能看到的非常厉害的常胜将军，几乎没打过败仗，只打过一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什么仗，在哪里啊？爱城，对吧？在爱城他败过一次，但是回头又反败为胜。那为什么约书亚这么厉害？因为约书亚他在打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仗之前，上帝就教他这个功课，他一生都践行这个功课，就是当他以为说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主亲自来遇见他，告诉他说我才是耶和华军队元帅。阿们吧。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的反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我说这个就是圣经才会教我们的真理，你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学不到。顺服才能带来勇敢，你越顺服基督你越勇敢。悖逆带来的是什么？悖逆带来的是顽梗，悖逆带来的才是懦弱。因为太懦弱，所以他就要装，他就要吓唬别人，对吧？你知道为什么人会伪装？所有伪装呢，就是连俗话，人家说有经验的人都说，那个叫的最厉害的狗其实是不是最厉害的，是吧？真正咬人的狗是什么？不叫的。真正那个狗准备来咬你的时候，它尾巴夹得紧紧的，它就要就来咬你了。但是那狗汪汪汪汪冲你叫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那狗是怕你，是不是？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去越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是像基督一样，你是温柔的，然后你根本没有惧怕存在你心里，你是很刚强的。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真的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顺服能带来勇敢，而悖逆的本质其实是懦弱。你知道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越顺服基督你就越勇敢。而且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也可以经历像但以理一样狮子坑的得胜，你不要怕。当仇敌说我要把你丢在狮子坑里，当仇敌跟你说你如果再这样子的话，我把你退休金给你扣了，是吧？如果你再做基督徒的话，你就怎么怎么样子的话，你只管放心，你只管仰望主。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顺服主只顺服三分钟，说主啊，我上次听了道了，说了顺服你应该没事儿，但是稍受亏损，我们就说主你不是信实的，怎么会是这样子？不，弟兄姊妹啊，我之前那时候看了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这个电影，是一个其他的电影里面，他讲到一个事情，我很感慨。他讲什么呢？他说在我们不需要付代价的事情上面，我们很容易顺服，但是稍微有一点代价要付的时候，我们基本的选择都是悖逆。我看了我很感慨，为什么感慨？连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要顺服要顺服的时候，都是自己不需要付代价。当你的顺服需要付代价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顺服？这才是你顺服的程度，你顺服的真正的力量在哪里。当你愿意为此付代价的时候，那你说我不就亏了吗？你不亏。当你真的愿意为顺服而付代价的时候，你的顺服就在增长，你的生命就在增长，你的刚强还有你的自由都在增长。阿们吧。你总是做那些不需要付代价的事情， 你的生命是长不上去的。阿们吧。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去锻炼身体，你去锻炼身体，如果你去健身房拿一根牙签在那儿，肌肉长不长？
不长。
为什么？因为牙签不能给你制造压力。阿们吧。你为什么要拿那个哑铃，然后而且呢还要增加重量？因为你增加重量，你的肌肉才长起来。阿们吧。你知不知道这就叫顺服？你越顺服基督，你就越刚强。当你愿意付上代价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跟你讲，你会大不相同。所以如果你始终不愿意付代价，你说我要变成像但以理，我说你不要做梦了，不可能。但以理为了顺服基督付了很多的代价，所以他才这么厉害。阿们吧。而你不愿意付代价又想像但以理，你想得太轻巧，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真的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为什么要顺服，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因为顺服基督才能得什么？才能得自由。因为顺服基督才能变什么呀？变刚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分享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去理解顺服的真意。其实讲到顺服有很多很多要讲的，那我准备的时候我都只能挑啊拣啊，然后因为我准备的讲到讲两篇我也讲不完，但是我就跟大家去做一些的分享。就是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我生活态度做一些改变和调整？顺服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顺服基督的深刻内涵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再去思想，我们再往深一步去挖这个事情。那我说讲到顺服基督他的真意的时候，顺服的真相的时候，我想讲的第一点，我希望大家再去记得，我说顺服只在基督。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我们以为说，梁弟兄，我以前只是不懂这些道理，你把道理跟我讲清楚了，我就能顺服了。不是，你太骄傲了，你太骄傲了。你说梁弟兄，这怎么叫骄傲？我愿意顺服就骄傲吗？我说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人其实顺服不了，人其实顺服不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生来就生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的人是没有顺服的。就像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这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只读后半句，我们 PPT 上有的，我们一起来读。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堕落以后所有的人做的事情，就两样。哪两样？恋慕，还有呢？辖制。恋慕是为了什么？是曲折的控制。辖制呢，是直接的控制。我们为什么对那些手握大权的人那么羡慕？因为他可以直接辖制。然后呢，我们为什么很佩服另外的一些人呢？说他好聪明，他虽然没有手握大权，但他绕了个弯达成目的，又控制了别人。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在亚当生命里面的话，你的生命里就没有顺服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的所有的顺服都是只是做出来的。所以你看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自己顺服上帝不？但他们顺服不顺服？当基督来了就显明了，对吧？你看到他们对上帝的那种仇视，仇视到什么地步？我在讲，像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们讲，只是把一个真理讲出来了，因信称义，我们不靠行为得救。这个真理对我们好不好？是只对我们基督徒，新教的基督徒好，对天主教的基督徒不好吗？都好。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把那些改教家们，把那些宣扬这个真理的人赶尽杀绝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动了我的奶酪，因为我生命当中没有顺服，我生命当中不愿意顺服上帝的真理，结果你把上帝的真理给我讲清楚了，你讲到我没有办法反对了，所以我恨你。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想想也很感恩，还好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也很感谢有些我们讲因信称义，其实有些基督徒是不认同的，还好没上我们家来杀我。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子。在我们那个老亚当的生命当中，我们只有辖制，我们只有恋慕，我们只有控制欲。所以甚至有些书直接就教你，甚至基督教的书就教你说怎么控制孩子。这跟耶稣讲的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你不是控制孩子的，你是爱他的，你是引导他的，你是帮助他的，你是他的好帮手。阿们吧。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不单是讲婚姻，那个是讲社会，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帮助的关系。我不要辖制任何人，你不要摆出我是你妈，你不要不听，我是你爸， 啊，我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说时候都知道自己说的强词夺理，但是只能摆出这个谱来压他们了。不对的，你在基督里你就会不一样，因为你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再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读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和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上帝在圣经当中形容这个世界的时候，说这个世界是弯曲悖谬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只有悖逆，这个世界是没顺服的。所以你想有一个顺服的生命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到自己里面找，你到死人里面找不着活人的，你知道吗？你的旧生命是死的。你想顺服上帝，我们刚才讲了，顺服才有自由，顺服才能住在主的爱里面，顺服才能变刚强。我怎么得到一颗顺服的心？你要找谁呀？你找耶稣。所以有很多基督徒都搞错了，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不顺服，我去找摩西，我去看看十诫怎么讲，我要照着十诫去做。我说把十诫再给你念一千遍你也顺服不了。当你发现自己心中悖逆，听到上帝恩惠的福音的时候心里反感，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到耶稣面前悔改。主啊，你这么好的道，你这么好的真理，你这样让我因信称义，让我罪得赦免，让我你为我付了无穷的代价，让我可以得到你无条件的白白的永远的爱，这么好的真理我居然这么反感，我真的要向你悔改，求你给我顺服的心。这个时候基督才能塑造你那颗顺服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你们当以谁的心为心啊？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但是我们却不能顺服，是因为我们没有到基督那里。我们没到基督那里，我们就在 老亚当里。到老亚当，亚当就特别厉害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亚当特别厉害的一点，当他们当初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用无花果树叶裙编裙子遮盖自己，这叫伪装。我们一发现自己没有顺服，赶紧装顺服。我们一发现自己不够谦卑，赶紧装谦卑。我们一发现自己不够高尚，赶紧装高尚。我们一发现自己不够雅致，赶紧装我很文雅的。这就是亚当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不要去装的。所以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什么？假冒伪善。做基督徒最危险的就是假冒伪善。你其实只要到基督面前坦然承认说，我觉得那个姊妹好优雅，但我没有她那么优雅，是吧？求你给我温柔的心，让我像他那么优雅，是吧？这才是正途。因为能塑造你的就是基督。若有人在什么里啊？在基督里，他才是新造的人，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太多时候对自己不死心，所以我们总是在自己里面找，总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所以天使提醒的很好，说你们怎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他已经复活了，你去找那个已经复活的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基督给了你这个能顺服的生命，基督又给了你顺服的榜样，你去学他吧，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当你软弱悖逆的时候，基督对你什么态度？基督有没有说好嫌弃你，一脚踢开？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主耶稣基督说，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所救的，我为他祷告。所以你发现自己悖逆的时候，你去找摩西的话，摩西就说你该死了，因为按律法来讲你就该死了。所以你去找基督的时候，基督说病人找医生合情合理，我来不是寻找义人，我是来干什么？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去找基督，顺服只在基督里，这是我们讲的顺服的最重要的真相。基督徒你要记在心里，你记在心里，你的生命就会大不相同。你一发现自己有问题就去找耶稣，一发现自己有问题就去找耶稣，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多教我们祷告的真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祷告就是教你到基督面前去。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当那个扫罗王然后哎呀勉强献祭的时候，撒母耳责备他怎么说呢？听命什么胜于献祭。扫罗啊，你的问题不是不献祭，不是你没有宗教生活，而是你不能顺服。 而扫罗能顺服不能顺服，他不到基督面前他一直顺服不了，所以他到死都顺服不了。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去做扫罗，你要去找基督。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的真相了。第二个就是顺服从哪里发出来？顺服是从谦卑温柔的心里发出来的。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顺服从哪里来。我们在讲亚当特别会作假，所以亚当的顺服在哪里？在外面，赶紧搞个树叶群一包。所以外在行为我让你无话可说，你不能批评我，我觉得我就做到。但是真正的顺服从哪里来？从心里发出来。而从什么样的心呢？从温柔谦卑的心发出来。注意，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跟人去讲的时候，这些人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是劳苦担重担。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劳苦担重担？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因为我们不愿意谦卑，因为我们不愿意温柔，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自己担着，累得不得了。你没发现？连我们这些传道人也一样的。当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拼命的要靠自己的话，我就很累。但是当我说主啊，我要靠你来讲道，我就没那么累。阿们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你为什么做你这个妈妈做的头发都白了？因为你老是靠自己。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干什么？耶稣说锻炼身体，锻炼身体让你能担更重的担子。他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然后耶稣讲的话我们看来都不相干的话，他突然说到我这里来，我们就想着到我这里来，你说到我这里来我怎么怎么样。耶稣不讲这个话，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当我的担子，学我的样子，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能顺服一定是从心发出来，而这个心是效法耶稣基督的那个心，这个心是温柔谦卑的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说，如果我们的心不改变，我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我只能外面做个样子。做个样子如果被人揭穿了怎么办呢？对了，恼羞成怒。所以我们经常最容易被亲人揭穿，所以在亲人面前大家吵得最厉害，对吧？我觉得我已经做得不错了，没想到还被你给看穿了。你这个小孩子居然看穿了爸爸的伪装，哈，爸爸很生气，是吧？居然看穿了妈妈的伪装，妈妈很恼火。不是啊，弟兄姊妹啊，真正的顺服真正要从你心里发来。所以耶稣说你们效法我，你们到我这里来，我的内心柔和谦卑。而且在这里我再讲，其实这里面跟世界上面说的又是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当中他老是骗我们，世界就跟我们说，哎呀，谦卑啊，温柔啊，这都代表没力量，对不对？谦卑啊，温柔啊，这都代表没力量，对不对？世界上跟你这样去讲一定是错的。因为耶稣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请问最有力量的是谁？耶稣。所以你明白温柔不是没力量，温柔是很有力量的。温柔不是懦弱，你知道吗？谦卑也不是虚伪。我在讲为什么我说谦卑不是虚伪，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的时候真的变成虚伪了。就是明明老婆很辛苦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请了朋友在家里吃饭，然后说粗茶淡饭粗茶淡饭。其实哪里粗茶淡饭？你应该跟你的客人讲，你说这是我妻子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天的饭，然后希望你喜欢，是吧？这个才叫谦卑。你说这样讲谦卑吗？这才叫谦卑，刚才那个叫虚伪，你知道吗？听准没？真的是这样。所以我送一份礼物给你，我是精挑细选，我想了好久我才想了送这份礼物给你，而不是说哎，我就这个礼物很便宜的我就给你了哈啊，怎么样子？你不要，我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的。阿们吧，对不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温柔的人才有力量，谦卑的人才刚强。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顺服基督，要发自你那颗温柔谦卑的心。回到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越在基督面前温柔，你越在基督面前谦卑，你就越厉害，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站得越稳。你在基督面前不肯降卑自己， 你在基督面前不肯屈膝的话，世界一定辖制你，因为你不够力量，你知道吗？谦卑温柔的心才是有力量的心。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谦卑温柔的心才是有力量的心。你记得这个，所以你要心里有力量。阿们吧。你心里有力量，你就常常提醒自己要谦卑温柔。当谦卑温柔从哪儿来？我约束自己，从此以后我要谦卑，从此以后我要温柔，是不是这样子啊？谦卑温柔的心从哪里来？因为从基督那里来。所以你要到基督那里说，主啊，我现在劳苦担重担，我到你这里来，求你改变我的心，求你塑造我的心，让我成为一个谦卑温柔的人。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说顺服的真相，或者说顺服的内涵。顺服的内涵从心里面发展，而这个心是谦卑温柔。那我们再讲顺服的外展，润服的外展。因为你知道有些我们很可爱的，其实我们心里憋着火，就是你说了梁弟兄，你又说要顺服基督，好好好好好，不行了，叫你说的我不顺服基督都不行了，我非顺服不可啊！但是我就顺服基督啊！我回家我就跟我丈夫吵架，嗯，因为我心灵只有一位主，就是基督，他不是我心灵的主。你今天讲这篇道，我想起来对我不好的地方，我以前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敢说了，我要好好的跟他吵一吵，是不是这样子呢？有些基督徒讲这些是偏激的，是极端的。我们说你真的要去明白，你越去顺服基督的时候，基督所赐给你的，基督所吩咐的，你也顺服。就是我们因着顺服基督，我们也顺服基督赐下的各样的权柄。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在这里讲，我说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这个世界上面唯一能顺服的人。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在亚当里就没顺服。然后基督徒的顺服不仅是顺服基督，不仅是顺服上帝，是顺服在上掌权的。为什么？我因为什么而顺服？因为这是上帝他设立，我是因着上帝而顺服。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顺服不是这样子，特别在家里面特别明显。我老公做的都不对，我还能顺服他吗？他才信主几年，我信主十年了，他才信主一年，他很多东西做的不合乎圣经的，我怎么能顺服他？圣经上从来没有叫我们理以服人，以理服人。上帝让我们干什么？因着我给他的权柄，你顺服他。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说那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他让我做坏事我就做了？不，你对他要有一个顺服的姿态，你要真的从心里顺服他。但是当他让你做的事情违背圣经的时候，你用温柔敬畏的心，你用温柔谦卑的心去跟他商量，而不是说你现在的吩咐是错的，我已经不要顺服你了，我不要听你的，我不要怎么样。不，在上掌权的你都要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因着顺服基督，他顺服的范围很广的，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是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最顺服的人。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完全错了，他们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对不对啊？不对，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顺服的中国人。阿们吧。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社会带来的益处太大了，你要明白弟兄姊妹啊。所以真的你去看的时候，这个顺服的外展，而且你是因为基督而顺服，不是被辖制而顺服，你心里的感受如何？如果你被辖制而顺服的话，你的感受是什么？很屈辱，对吧？但我因着上帝而顺服，我心里是甘甜。所以能甘甜的顺服的只有一种人，叫做基督徒。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哪怕穿着亚当夏娃的无花果树叶裙装作顺服，他心里面都在那骂娘，对不对？他心里面就像那些人说的，说什么那个羊驼已经在心里面跑了一万遍了，是不是？心里面气得不得了，我不得已我才顺，对吧？但是当我们真的顺服基督，因着基督而顺服各样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即便我们的主人是乖僻的，我去顺服他的时候，我心里也是甘甜的。阿们吧。这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在讲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是最顺服的人，因为我们有顺服的心。但是因着顺服基督，我们也成为这个世界不喜欢的人。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为什么我说你再去看，有些人就说你看这个圣经就自相矛盾。我那时候看过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作者，写公号的作者，文章写得很漂亮，但是他们讲起圣经，他就说其实圣经里面自相矛盾的东西很多。为什么？就像这个，你看前面又说在上有权的都得顺服，后面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叫我怎么办呢？其实弟兄姊妹，再回到我们家，你心灵有几位主？
一位，
一位主。所以我顺服所有的权柄都因着基督的缘故，但是当你给我吩咐的和上帝给我吩咐的基督给我吩咐的相违背的时候，对不起，我不能按照你想要的去做，我只能按照上帝给我的去做。但是我对你这个有权柄的人，我依然保持尊重甚至是恭敬，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因着基督的缘故，因为顺服的顺服上帝的缘故，我们成了一切罪恶的不顺服者，所以世界就恨你。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喜欢什么人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是埃及，他喜欢什么？喜欢奴隶。埃及法老是不是奴隶啊？
是。
对了，我们讲得很深刻，法老也是奴隶，法老是最大的奴隶。但是法老以为说他可以辖制所有人，然后到了基督徒面前，他发现辖制不了了，生气不生气啊？非常生气，他气得要杀你，是吧？他觉得你冒犯我了，我一定要杀你。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一定会受法老逼迫的。你不要误会，你说是因为社会制度，不是不是，这个世界一定会逼迫，因为你不按照他喜欢的样子做他要的奴仆。而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心，我没法做奴仆了，阿们吧。我已经被摩西从埃及带出来了，我成了自由人了，我再也不能做奴仆了。我里面那个心呢、啊，是向着你一切的淫威，向着你一切的逼迫，他总是站在那里的，没办法，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就知道说这些人永远驯服不了，所以罗马那些皇帝急了，就说杀掉基督徒吧，我知道没办法，只能杀他们，对吧？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评价我们呢？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什么呀，不配有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就是顺服的外延。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越去顺服基督，然后我们就越有力量，我们越去顺服基督，我们就越勇敢，我们越去顺服基督，我们就越自由。然后我们因着基督顺服一切在上掌权的，只要是上帝赋予的权柄我都服。哎，魔鬼要不要服？我们要不要服魔鬼？在上掌权的都要服啊。魔鬼有没有权柄啊？魔鬼没有权柄，为什么又说他是世界的王呢？魔鬼，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魔鬼真的有权柄，但魔鬼的权柄从哪儿来你知道吗？魔鬼的权柄都是偷来的，是你放弃了你的权柄给了他，他才有了权柄。而世界上面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生的时候都不在基督里，所以魔鬼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把人的权柄偷过来，偷过来以后魔鬼就成了世界的王。所以你一定要抵挡魔鬼而不要顺服他，因为他真的没权柄，阿们吧。你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讲你去看基督徒的顺服是世界上没办法讲出来的，是世界上理不通的，是世界上看为是矛盾的。我们刚才讲顺服是刚强，顺服是自由，顺服是温柔，温柔是力量，谦卑是力量，这些没有办法，世界上从来不会跟你讲这样的道理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道理，世界上的理才是讲不通的，这才是合理的，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盼望说我们今天讲这些能够激励你，说我立志要做一个顺服基督的基督徒，因为我越顺服他我心里越有力量，我越顺服他我心里越自由，我越顺服他我的心越温柔，我心越谦卑，我越能得胜世界，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因着顺服基督，我对我先生的态度大大改变，我不再因为他讲的对不对而去顺服他，而是因为上帝安排他做了我的先生，我要顺服他。我对我的上司，我对他的顺服是发自心底，是因为上帝去顺服他，因为这上帝安排他做我的上司。但是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我用谦卑温柔恭敬的心去跟他们去商量，告诉他我为什么不做。你知道你多厉害吗？这个时候你就是站在天地之间，你就是这个世界的洪流，这个世界的恶兽不能吞吃的人。弟兄姊妹啊，美得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顺服基督和征战得地之间的关系。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晓得，我们真的要去知道说，我们来看看我们顺服基督和我们要征战得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说讲到顺服基督和我们征战得地的关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知道一些，我说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我讲三个方面。第一，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顺服基督才能征战得地，基督以外尽是失败，离开基督只有失落。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干什么？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然后到十五章这里，他讲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他再次强调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怎么样子，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是什么结果啊？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话讲的特别绝对，所以不是我说的绝对，是耶稣讲的绝对。他说你在我里面就什么？多结果子。你不在我里面呢，你就不能做什么。他甚至做比喻说，如果你们不在我里面，就像那个枯干的枝子丢在地上，你知道葡萄枝丢在地上有什么用？我们以前在郑州的时候很感恩，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家里面养过葡萄树，就是我们那时候搬家的时候，原来的房东留了一棵葡萄树种在房顶上，我那时候带着乐乐，我们会去给那个葡萄树浇水。然后你去了解葡萄树，葡萄树和其他树都不一样，葡萄树那个树枝很软，能不能打家具？打不了。所以那个葡萄枝子除了结葡萄特别有用的话，它如果枯干了真的没用，只能拿来当柴烧了。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讲说，如果你们不在我里面，你们是什么？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如果不在我里面，你们只能做一点点？他怎么说？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啊，所以征战得地和顺服基督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说顺服基督征战得地，我们要把顺服基督放在前面？是因为你不顺服基督，你什么都得不着，你是没有得胜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基督徒那么勇敢，那么认真的去征战，然后最后什么都得不着。我就举个例子，圣经里面有个预表的人，这个人得救不得救我们以后再讨论，但是这个人他就预表一种在基督教里面的基督徒，就是扫罗。扫罗这个人，你说他得救不得救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先不讲，但扫罗这个人一生是很勇敢的，你必须承认，因为他死的时候大卫为他做见证，说英雄何竟不倒，占据何竟灭没，大卫是为他哭的人，因为他不是一个懦夫，扫罗绝对不是一个懦夫。我们今天基督徒一讲起扫罗来讲的轻轻巧巧，我跟你讲90%的基督徒都比不上扫罗。扫罗跟非利士人从来没妥协过，但是扫罗打了一辈子仗，最后被非利士人灭掉，头都砍了。为什么？因为扫罗一直不在基督里，扫罗一生不学顺服的功课，他一直靠自己，所以打最后一仗之前，他自己颁布禁令说不许去招鬼啊，不许去占卜问卦，不许去找那些灵媒啊。但是他自己那个时候受不了了，不知道这一仗，他心太慌，他就去找一个会招鬼的妇人，说你把撒母耳给我招上来。其实撒母耳已经死了，结果那个撒母耳是上帝干涉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说，明天你就要跟我在一处了。然后第二天，扫罗还有他那个英勇的儿子约拿丹一起战死在沙场上。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我心里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像扫罗的基督徒，他不是不愿意做工，他不是不愿意征战，但是他不愿意顺服基督，所以他打了一辈子的仗，然后最后凄凄惨惨。他得救不得救，只要他信了基督一定得救，但是他的得胜呢，太少太少，所以是一个悲剧英雄，是不是？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在这里说的，基督以外尽是失败，离开基督只有失落。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基督以外尽是失败， 离开基督只有失落。你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你想得胜，你想在儿女教育上得胜，你不要靠方法，你去搞基督。你想在你的学业上面得胜，你要去找耶稣。你想在你的工作上面得胜，你要去找耶稣。你想在人际关系上去得胜，你要去找耶稣。你想在教会的服事上面你要得胜，你要去找耶稣。因为离了基督你不能得胜，但是只要你在基督里，基督就藏在你里面，你就多什么，多结果子，你就会多多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顺服基督和征战得地的关系。我说最好的领袖就是做基督的助手。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书亚记5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个我们讲了 N 次了，我再讲。弟兄姊妹，约书亚为什么可以做一个常胜将军？因为他学会这个功课。约书亚伏在基督面前，你做元帅，我做你的副手。其实你去看约书亚记第一章，我就特别感动。约书亚记第一章论到约书亚的身份的时候，就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做摩西帮手。约书亚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在上帝的操练之下，他一直在学顺服的功课。当摩西做领袖的时候，他做摩西的帮手，他去顺服摩西，他从来不挑战摩西。你看有多少人挑战过摩西？约书亚一次都没有，因为他知道摩西是上帝所吩咐，所以他就顺服。然后到了他现在约书亚做领袖了，这个时候他还学顺服的功课。学什么功课？我不是元帅，谁是元帅啊？基督是元帅。弟兄姊妹啊，你要让你的工作得胜，你要让你做的事情，你要让你的生命得胜的话，你要学会这个功课。主啊，你才是我的元帅。我在我们公司是 CEO， 我在我们公司是董事长，没有比我更大的了哦，怎么办呢？你要跟主祷告。也许人看你是这样，你要跟主祷告，你要说，主啊，这间公司是你的，我是你的助手，求你带领这间公司。一样不一样？一定大不相同。阿们吧。你做董事长就累死你，基督做董事长呢，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什么？想安息。你就成为一个有安息的董事长，成为一个有安息的 CEO， 成为一个有安息的技术工程师，成为一个有安息的销售人员，成为一个有安息的社区工作人员，成为一个有安息的妈妈。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的痛苦不就是因为我做元帅吗？然后跑了一大圈才发现耶稣在哪儿，耶稣在哪儿，我已经跑这么远了，主耶稣你怎么不来帮我？主耶稣说，这是你的军队还是我的军队啊？你怪不得这么累，因为我不是元帅，你让我做元帅，连耶利哥城我都给你打下来。阿们吧。你孩子的坏毛病，你婚姻里面的大困难，你工作当中遇见的巨大的挑战，在人看来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让基督来做元帅，因为基督才是永不失败的元帅。阿们吧。你去学这个功课。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说我们会有四个德，我们会有四个德。我们先一起来读马太福音4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弟兄姊妹，我说在这里你去看到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其实就是顺服的意思。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有四个德。第一个德是得救。哎，梁弟兄，你不是讲因信称义吗？难道顺服才能得救吗？哦不，你顺服基督的时候跟你得救什么关系呢？你因信称义，你不是靠顺服得救，但是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得救的确据就坚稳。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很怀疑自己得救不得救？因为他不够顺服，所以他慌，他觉得他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发现自己生命展现的都是亚当的东西，所以我到底得救没得救他就慌。但是当你愿意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看见基督的工作，你都看见圣灵的工作，你就很有把握。当魔鬼来控告你说你不是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说撒旦退去吧，因为基督在我身上做工的证据太多了，我怎么看见？我借着顺服基督看见。这是第一个德。第二个德，我说得安息。你知道吗？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才得安息。 怎么得安息？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些人是很喜欢解决问题的，但是他解决问题越解决问题越多，为什么？因为他在基督之外，他在基督之外，他觉得、哎、这样子就把这个事搞定了、哎、搞定了以后又出问题，我再解决，我再解决。你很喜乐，你觉得很有成就感，但其实不是，你的生活在一团糟。但是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让基督做你的元帅，让基督做你的主，让基督做你的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主耶稣说的，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什么？得安息。因为顺服基督，他给你的解决方案跟你的解决方案完全不一样。你都知道用自己的方法后患无穷，真的，你用自己的方法做了以后，你都心里在打鼓，他会不会反水，他会不会有这个反应，会不会有那个反应。但是当基督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只管安息，阿们吧。他总是给你出人意外的得胜，突然耶利哥城就垮了，爱城就反败为胜了，即便就解了围了，迦南地就得下来了，阿们吧。明明不够东西吃，然后拿了五个饼两条鱼，结果怎么样子呢？5000人都吃饱，还收12篮的零碎。明明看到耶稣钉十字架，我绝望了，3天之后呢，他复活了。你的孩子能不能复活？你的孩子能不能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啊。那你焦虑什么呢？你就安息了，阿们吧。但是当你不顺服基督的时候，你哪里来的安息？你就会焦虑焦虑焦虑到睡不着觉，整个不单灵里受亏损，连身体都受亏损，阿们吧。为什么我们人到中年以后开始身体都走下坡？其实很多时候就因为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个个都靠我，我压力太大了。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哪里去啊？到耶稣那里去，阿们吧。而且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还会得地。我说得地它的特重点在于你的境界的扩展，你在以前有些地方你没有办法，你得胜不了的地方，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基督把你带到那个领域当中，你就开始，是吧？有些弟兄姊妹是婚姻上面说不行，我跟我老公没法说话，一说话就跟点炮仗一样就炸了，所以我们两个只能是这样子。你去顺服基督，基督会让你冰消瓦解，阿们吧。有些弟兄姊妹是跟别人社交，有些是工作上面，有些领域我得不着，但是你顺服基督，基督会带着你，让你看见耶利哥城，那个高高的耶利哥城，城墙厚得不得了，有2层的城墙，在城墙中间可以盖房子的耶利哥城突然就垮掉了，你就进去，这个地你就得了，你的领域会不断的拓展，你的境界会不断的拓张。然后我说第四个德是什么？得人如云。因为得地是你的扩张，得人是你帮助人，让人归向基督。你越顺服基督，你引人归主的能力就越强，你就会大不相同。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在你的身上就会彰显基督的得胜。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总想靠自己，我们不想顺服你。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我们穿无花果树叶裙却不愿意披戴你的衣袍。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想自己做元帅，却不愿意像约书亚一样伏在你的脚前说，主啊，你有什么吩咐仆人。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听了今天的道，我们都顺服在你的面前，你就赐给我们谦卑温柔的心，你就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自由，因为我心只有你做主。你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刚强，因为越顺服基督，我们灵里就越有力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越顺服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得安息，我们就征战得地，我们就得人如云。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做成只有你能做的奇妙的工作，把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得胜赐给你的子民。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